弟兄姐妹平安啊，有大概两三个月吧，没有来这边讲道啊，所以很开心能再见大家。嗯，今天讲到的题目跟经文是五个月前定下来的，都没有改，所以真言书是在粤语堂，在大概这三个月的时间啊。大概在半年之前啊，编排好，然后这三个月的时间就讲这个真言书，所以真言书我只讲过这一堂啊，所以上个礼拜在粤语堂讲了，今个礼拜在这边讲，所以你不要想我今天要讲中国香港的什么事情啊，我这个没跟这今天的内容没关系啊。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感谢神，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相信你赐给我们的，不但是让我们明白你是那一位的创造主，同时间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里边。我们谢谢你，今天的讲到的内容。让讲的听的同盟叫做我们同心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真言书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的作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刚才读了一些的经文啊，我还是让大家来去留心里边的一些的内容啊。第八节他说，我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纪念。我二人若引诱你，他们又说你与我们同去等等啊，我们一会儿再来看啊。留意一个，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了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囊袋是指钱粮啊，所以这个和修本啊就翻译成一个就是放钱的地方啊。然后第二章又说，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等等啊，我们有机会再来读。嗯，今天讲这个题目叫儿与福啊，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是梁牧师编排的这些讲题跟经文啊，我就好像我没有写过这个字啊，所以我还需要查一查这个字是否讲到那个鱼饵那个东西哈，所以查过了，就真的是那个，那我就找到一个这样的图片来表达，因为我也喜欢钓鱼啊，也跟那些粤语部的弟兄们啊，曾经有两次啊去到看他们钓鱼啊，为什么看呢？因为没有牌了，在这边不能碰，也不能去钓鱼，所以只能看。看到他们钓鱼的时候，哇，这个那个三文鱼啊上来的时候啊非常精彩的啊，但是大家没亲眼看过，你不知道当时我们的叫声啊多么的澎湃，哇，鱼上来了。那个鱼啊从这个水一直拉上来的时候，其实拉不上来的，要有一个人跑到一个水的中间的地方，把这个鱼用网捞上来的。如果你硬着要把它捞上来，结果怎么样？断了，这鱼就跑了。所以讲到这个饵与福啊，有很多的事情通过这个经文给我们有一些的体会。我先讲一些的真言的一个妙用，或者说它有什么作用呢？所以一开始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真言有不同的作用，对不同的人也产生一种有效的 正面的一些的用途。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基本上已经讲出整个箴言书的一个大纲内容，还有写作的手法。所以我们来看看它使人有智慧和训诲啊，所以第二节就提了。他第一节的时候就提到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啊，所罗门的箴言，所以箴言大部分是所罗门所写的。然后作用第二，使人分辨通达的语言啊，然后使人领受明智的训诲，就是公义、公正、公平和正直啊。这个和修本就说，这个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样的智慧，乃是公义、公平和正直啊。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增长学问啊。你看到不同的人啊，所以愚人啊，如果我也觉得我自己不是太聪明的人，但是学了箴言呢还可以灵明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跟我一样的啊，多读箴言，你会明白世间很多的事情。然后第七，使聪明人得着这个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啊。我们看到无论你是很有智慧的人，当你在读箴言的时候，你的智慧会更加的广，更加的深，让你更有智谋啊。所以多了解。还有第九最重要，它使人敬畏神。这是箴言书跟所谓的智慧文学的经文啊，带出同一个的道理，同一个的目的，终极我们需要的不单是明白这个世上的智慧，还有明白这个智慧让我们敬畏上帝。所以传道书、箴言、诗篇都是有这样的一种的一个方向，让我们去敬畏上帝。箴言书他写作的一些的简单的技巧啊，如果你读箴言书的时候，你发现短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不像一个描述一个圣经的故事，好像撒母耳记上下啊，列王记下上下等等的经文，都是记载一些的历史，非常长啊，而且呢不容易记得，可能你大概记得整个故事的一些中间的内容，但是如果箴言来说，它比较简短，比较活泼，你读起来的时候很生动的，你不觉得它是一个不动的东西，你读起来的时候你想象到它所描述的东西，让你心中感觉到啊，就是这样，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它讲得真好，就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你回去读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它是活的，然后它有一些生动的描述啊，这里不提了啊，因为很多生动的描述通常他用讽刺的方法去讲的。讽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别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反面的一个道理。所以这种讽刺的方法用生动的格言的方式来表达。然后他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待人处事的时候该有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这种智慧应用在我们生活里边，你觉得行得通的啊，不是很闷的，很奥妙的一些的智慧，一些的格言啊。还有一个，你读箴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常用一个重复的句句来表达的，比方你要遵守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好对应的。有可能也是一种之前讲了一句之后再讲第一句的时候加强了那个句子的一种气氛，这种氛围加强以后啊，你会读起来 更觉得这个更真实，所以重复的表达，这是箴言书常用的一个表达方式。反过来，它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前面讲正面的，后边讲负面的，或者说前面讲负面的，后边讲正面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你读箴言书的时候，你特别讲到义人啊，义人的路是怎么样的，恶人的路也是怎么样的，前后做一个对比。当你读箴言书的时候，你发现你很清楚明白，好像有两条路，一个放左，一个放右。上帝让我们怎么去选，他就告诉你前面这个是这样的，后边这个是这样的，你怎么选。所以智慧就是选公义的道路，正直的道路。所以当我们了解以后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经文，以智慧选择正路或者义路啊。经文我再从刚才所读的第一章让大家来读一读它。我先放到那个第一章啊。可不可以放到第一章弟兄们？箴言第一章。可以吗？还是我做？第一章经文啊，对啊，第一章头之前的经文啊，对，好，可以了。首先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啊，我要听你父母的教诲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做你项上的金莲。首先我们读到我儿的时候，要理解这个人是谁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作者是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智慧的人，世上的智慧上帝给他了，而且这个智慧也超越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物，自古至今啊，所以一般人说最有智慧的是什么人，基督徒就说是所罗门，因为上帝赐给他的智慧远超当时候所有的人。我们看见所罗门是这个作者，然后他说我，那当然是指谁啊，指所罗门，然后对他的 儿子们来说了，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公主了，就是对他的儿女所说的，我啊，要怎么做怎么做，要怎么防备怎么防备。你看见他后边又加了一句，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如果所罗门的母亲是谁啊？就是他的太太是谁啊？圣经有他的记载，但是没有记载那个太太有多有智慧，有怎么样的智慧啊？圣经没有描述所罗门的太太是怎么样有智慧的一个人物，所以这点我们就不太理解了，究竟母亲的法则是指什么了？第二，如果所罗门不是他说所罗门的儿子，对象是儿子，那是谁呢？我有可能是大卫。大卫是他的父亲，他想起他父亲对他所说的话，我啊，不是说所罗门跟他的儿子们说的，是大卫跟所罗门所说的，我啊。大卫有没有智慧？当然有了。大卫的太太有没有智慧？就是所罗门的妈妈有没有智慧？有，八十八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如果是父亲跟母亲是指大卫跟八十八，也说得通啊，也说得通。还有第三个想法，就是这个指谁呢？指到大卫和八十八吗？有一些人说可能是指到 上帝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借着所罗门所说的，就是人对上帝的一种理解。上帝跟我们所说的话，借着所罗门对当时候的人所说的。所以如果你放上帝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天父一样，跟他的儿女们说，我啊，这个也说得通啊。所以应用在生活里边，你也可以这样想。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所罗门是跟普通人来说的，这个箴言书不是放在那个王宫里边给那些的王亲国国舅啊来说话的一个重要的文件，不是，它乃是放于四海，放于普罗大众的一种生活，然后给大家来诵读的。所以当所罗门所说的那个箴言的时候，他的对象就是刚才我们第一章所说的之前几节的，有青年人，有少年人，有愚人，有智慧人，有聪明人，这些人就是他的对象。他所要念给这些的人，让他们明白这个智慧，然后想到怎么去生活，所以是一个教导。那为什么用我儿，为什么 用母亲呢？就是说一个父亲跟母亲的心肠跟他的儿女一样，有一个很亲切的关系。如果你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上小学跟中学跟大学期间有没有感觉到大学的老师比较酷，讲了以后你们自己回去做的。然后小学的时候，这些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老师怎么跟他讲，哎，小孩过来，怎么去拿你的笔了，然后这个字怎么写了， 是否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是这样，老师很好的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很亲的一个姐姐，很亲的一个母亲一样来去教导。当一个父亲跟自己的儿女说话的时候，这种亲切的感受就表达在他的言辞里边。父母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容易听进去啊？就是因为他很温柔的时候跟你说，你就藏在心里。当他很恶、很发怒、发怒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听不进去的。所以你跟你儿女现在沟通是怎么沟通啊？你还是骂到他狗血淋头啊啊，什么鸡跳九肠等等，会不会这样？如果是这样呢，你很悲哀。真的，你的儿女成长，慢慢就跟你越来越远。没错，我们都有一种爱儿女的心，但是表达出来的时候，你要学习这个作者所罗门所说，我儿啊，我儿，他就容易听进去。当然了，我们少年时期啊，总有一个反叛期啊，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父亲常常用这种的语气语调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也接受这些的言语。如果你的态度、你的声线、你的语调给他已经拒绝了，里面的内容就不用说了。弟兄姐妹，还是好好的来学习所罗门他怎么跟儿子来说。儿子 不一定是他的真儿子，乃是普罗大众，希望他们能找到真的智慧，但是他的用心还是好像父亲跟母亲一样跟他说话。第二，这个父母啊跟自己的儿子说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形容来记载在这个经文里边，他说这好像一个戴在一个人头上的华冠，还有戴在他项上的金链，这个东西是代表什么呢？华冠是令人来羡慕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荣耀、一个光彩的东西戴在你的头上，然后一个金链戴在你头上，你看上去的时候，你觉得很光彩、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所以经文说，你要聆听、留心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如果用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还是100%听我们的父母吗？不会的，我们总会有一些跟他不一样的意见嘛，对吗？不是所有父亲告诉我的我都接受，不是母亲所有告诉我的我都接受，我会分辨，我会选择，对吗？就在这一节经文，你要选父亲的什么，你要选母亲的什么，能戴着头上的华冠，能戴在项上的颈链金链。为什么？因为这些 是我们值得去拥有的。所以如果这些变为一个智慧放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选什么成为我们戴着头上的华冠呢？成为什么的金链戴在我们项上？我们一定要留意到经文重点在于那个教训，这个训诲，还有这个法则给我们的是一个 光荣，我们会把它接受过来。但我成长的过程，我想到我的父母带给我人生很多宝贵的事情，这些也是我今天传道给我的儿女其中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是好的，我就给我的儿女。比方我的妈妈，她常常去帮助别人，我看见她第一个帮助的人，我很难想象的。我妈在年轻的时候养育我们三个孩子，当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出来以后啊，后来我的姐姐跟哥哥跟我说的，我家多了一个堂哥。哎呀，这个堂哥为什么住在我家了？他原来还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已经过世了，就是我的伯父。然后因为太年轻的时候过世了，他4岁的时候就住在我的家，然后我出生了。我妈怎么会跟我爸要照顾一个伯父的儿子住在我家呢？因为然后他爸过世以后，他的妈妈改嫁另外的人，留下了一对的男女、一个孩子跟一个女儿，然后孩子在我们家留下来了，女儿呢就给了别的家庭长大了，就是这样。黄牧师，你家一定很丰盛很有余，所以可以多照顾一个人。没有，我们家也是很一个普通的 很贫困的一个家庭、爸爸做的、也是一个很劳力的工作，后来也因为这个劳力的工作很年轻的时候就生病了，所以直到他50多岁就过世了。我妈就代代我们，我当时候13岁，我的爸爸就过世了，我妈就带着4个孩子，3个是自己生的，1个是伯父的孩子。我就看见我妈真的很有爱心去带我的孩子，带这个堂哥、虽然对他是严加管教、希望不要他错，不要他做什么坏事。然后我家成长的过程，我们都没有加入社会啊，都是好好做人的一个。我妈的慷慨感染到我们邻居啊，都觉得哎呀，这个家庭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还把人家的孩子带过来，虽然贫困，但是我们也生活得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感情非常好。小的时候是我这个堂哥叫我读书的，他很有耐心把我教导怎么写这个读啊，读书的读很难写嘛，我还记得写了很长时间还是写这个字啊。父亲就是这样，他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然后这个家庭怎么去活起来，把他的父亲好的东西，母亲好的东西流传下来，感染到他的第二代，然后第二代又感染到第三代，就是这样，成为华冠，成为金链，是有价值的言语， 具有价值的人生的一个智慧，我们如果把它选过来，选一些合真理的，我们把它选过来，今天我们就可以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了，然后他们领受以后也成为后代的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说所有父亲的训诲，所有父亲的这些母亲的法则你都把它收过来，你看成为华冠的，成为金莲的，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收过来，这是我们做儿女对父亲对父母一个回报。你听他们的训诲，你就是对他的一个好好的回报了。所以弟兄姐妹，也是成为我们今天一个重点啊。然后第二个重点，我们要跳到第二段了啊。好，以智慧选择正路啊。箴言书第一章就开始提到，本来箴言写作的技巧刚才已经说了比较短了，但是这里有一个记载是一段的，它不能分开来说的，所以用同一段的经文来说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是很特别，它不能用一句两句去表达，它用一个好像故事一样去表达一样东西，就是拒绝引诱，或者说拒绝诱惑。这个经文在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一同来读。我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全记我的命令，侧听智慧，专心求聪明，护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寻他如同修群隐藏的珍宝。好，我们快了一步，应该去到诱惑的地方，对，拒绝诱惑的地方。他提到的三个东西，我没有把它写出来哦，我只是用经文的第一章的十一节。他们又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的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了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钱袋。我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荆棘里的脚走他们的路。那经文告诉我们，所罗门跟他的儿子说，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不要随从他们。为什么呢？他提到有几个诱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有关一群人去作恶的事情。这群人是怎么说呢？他们说了，你与我们同去吧，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了。要蹲伏，蹲伏要蹲伏，害无辜无罪的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然后被我们囫囵的吞了。我们逼得各样的财宝，啊，我们先讲，就是有一帮人建议你，或者诱惑你，然后去跟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啊，怎么去理解呢？如果有这样的这些的恶人去找我，我会跟他去吗？会吗？不会了，应该怎么用啊？拒绝他了。但事实上，我人生中也犯过一个这样的错误。我年少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朋友去打足球的啊，在球场上认识的，有一些是我的邻居，有一些是一些的朋友。当时候我大概9岁10岁，在球场上打球，啊，他们有一次 就围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比较高大，然后他们跟他之间有一些的争论，争论的时候呢，这些的我的邻居啊，就欺负他，然后我在旁边看的时候，他说：“过来，过来。”我说：“过来做什么？”打他。真是这样。我说：“他没有得罪我，我为什么要打他？打他没事了，打完他就跑了。”当时候这些的球场上的孩子啊，都是这样，一群人拥过去的时候，打完他以后，他就叫我去打他一下，我就勉强打了他一下，就走了，很勉强，因为我是在旁观看的，所以不要去看了啊，看也麻烦的啊。我就是打了他以后，后来信了主以后，我还记得这个印象，这个年轻高大的个子啊。我有一次回香港的时候，特别去到我成长的屋村去找他，没找到。其实我希望能跟他道歉，啊，因为当时候我也不认识他，也不应该打他，为什么我打了他一下了，啊，所以为着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势力，它有一种诱惑力，它让你去跟他一同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很有 power， 对吗？因为你去打人，不是人打你嘛，啊，你显出你的能力来，然后这个人受欺压的时候，他就只有哭了。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为什么我没有一个能力去判断不应该做这件事，应该拒绝他了？因为当时候，第一，没有信仰。第二，那些人是我的同伴嘛，他叫我去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去的时候，下一次打球我就没份儿，啊，他们也可能会排斥我，啊，我就变成很孤独的在球场上一个人踢球了。所以想到这些事例啊，其实也是一种诱惑。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没有一个拒绝恶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些的诱惑，我们一同去吧，没人看见的，没人觉得我们不对的，然后没人觉得我们是这样做了以后有什么后果的。我的后果就是我的后悔，虽然在他身上没有做成什么伤害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还是一种后悔。然后第二，他们说这些人去埋伏流言的学，然后不但是为要伤害对方，还是要把他的家财夺过来，所以这些家财可以装满我们自己的房屋，然后我们一同平分，共用一个钱袋。哎，弟兄姐妹，这些钱财的诱惑也是一个诱惑，这些钱财是这些人去伤害对方的时候夺取回来的金钱。他说满屋财宝，哦，不是普通的钱啊，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事情。我试过有一次手机出现一个这样的事情，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恭喜你，你中奖啊iPhone 40寸的电视，还有一个什么旅游，三个你可以选一个。哎呀，你要选吗？我一看就知道是坏事，我也不去理他。在出现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啊，究竟里边搞什么东西了，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钱给他偷了，我就按进去了，给我选，然后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你的地址是什么，我就记上来了，然后放进我的地址，然后他说邮费请你付我，啊，我就知道是什么毛病了，原来他是看你邮费所登的号码，然后你的号码给他以后，你的麻烦就来了，追着你了。 所以我知道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同一个网站，我在那个搜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见证人就告诉这些的人说，啊，我已经突然之间在邮递的一个箱里拿到一个 iPhone， 就是这个公司给的。哇，我说真有人拿到哦，不但是一个两个哦，还有一排的人就在里边说他自己有照片的，真还是假？我不敢说，真的有人说他有吗？有人说可能是假，但是按我自己的良心，这些诱惑还是不要去，宁可反正不是一种自己努力赚钱买回来的东西，你是不劳而获，这种心态就产生我们里边的贪心了。这种贪心一次两次，终有一天你遇到山上有老虎，你就死在那里。这个告诉我们，钱财的诱惑是真实的。还有一种叫情感的诱惑，情感诱惑是什么？因为他说我们是好像手足一样，我们的钱袋是共用的。哇，你知道吗？你开一个信用卡，你跟我分吗？会吗？选一个账号给我可以用吗？不会了，只有我的儿子跟我的太太有我的信用卡的账号，其他人都没有的。因为这是亲密的人嘛，亲情、手足之情等等，才有这种共用钱囊的一种方式，不然不会的。所以这种人受到一些感情的诱惑啊，我们平分，我们共用一个钱袋，我们就好像手足之情、朋友之情一样，这是一个多么有力的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就是说，我们的同辈啊，我们的朋友啊，跟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的一种牵连啊！当然，世上有不同的感情，父母的感情、夫妻的感情、亲朋的一种感情，但是朋友的感情有时候真的好厉害啊！我最近心很疼，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我来加拿大的第一天，他就接待我，然后住在他的家三个月的时间。就给我住，然后带我到处去找房，然后最后我终于住在他的家，成为他的邻居。然后十年的时间我们相处很好，他也是我教会的一个弟兄啊，常来跟我们孩子啊一同玩啊，然后他的小狗，然后也跟我的小狗呢成为一个父母了，然后又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三代的孩子，我们多亲呢。但这个弟兄上个星期游泳的时候，溺毙了，溺水，溺毙了，在美国的一个公园。哎呀，心很疼。他64岁，比我大了。然后这种感情就说，我突然之间跟朋友之间好像断了一个臂，有一种无力感啊。所以如果你的好朋友去跟你说，哇，我们一同去做一种事情，你会受不住这个诱惑的，有可能是。但是感情就是感情，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所以如果有朋友诱惑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怎么办？作为一个父亲就跟他说，儿，不要随从他们，儿，你不要与他们同道，因为他们走恶人的道，最终还会受到他们的结果的。所以作为一个智慧的，把所罗门跟我说话的时候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怎么去用智慧选择公义的道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经文我们不读了，我们跳到我们的一个经文。22节，1章的经文， 讲到我们需要寻求听求这个智慧，活的这个保障。什么是听求这个智慧呢？经文告诉我们，第二章一开始他说，我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自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寻找他搜寻他如搜寻隐藏的珍宝。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不要随从这些恶人所做的事，同时间你要呼求明哲，你要去侧耳听这个智慧，专心来求这个聪明。那这个整个经文呢，几节的经文的动词来讲到，我们需要听，需要用心求，求什么？智慧。听这个东西，你对什么东西敏感，你会特别把耳朵侧过去听一听，为什么？因为很想听这个东西，你会非常留心来听。所以有一些人听到的时候有一个动作，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的，他不是坐在那里好像那个波斯一样的，不是，他是这样来听的，好像望着你的时候呢，耳朵呢要侧耳听一点啊。当然那个音控的帮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让每一句句子，每一个事情都能听进去，侧耳听是很重视听的内容。同时间他说要寻求，他说要搜求，是代表一个很认真的一个态度，去主动的找回来。他形容为银子，形容为隐藏的珍宝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你看见一个人如果注重智慧，好像寻求金子银子，寻求这个隐藏的珍宝，他是多么认真。我们需要学习这一种态度。台湾有一个孔子诞，孔子诞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的习惯习俗，就是说要找一头牛来献祭，在牛这个头上有一些毛呢，他们去把这个牛的头上的毛拔出来，你知道代表什么？啊，对对对，为什么你知道啊？台湾来了，你知道，智慧。为什么牛有智慧呢？啊，不，他说牛头上的毛啊，非常难得的东西，在那里拔出来，就是代表他能拿到一个最好的东西，就是智慧的东西。还有一个叫葱门，葱门呢就是我们吃的那种葱啊，做成一个门，然后从这个门的中间过去，代表有聪明啊，对吧？哇，非常有智慧啊，你们都有了，我们这还是后来才有啊。当然这种习俗啊，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啊，大家都理解啊。所以有一些拔不到毛，就把这个耳朵扭扭啊，我指那个牛耳都是第一啊。认真追求，用不同的方式去希望智慧聪明领导你。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啊，我不是赞同你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说有这种的态度去追寻这个智慧，寻求这个智慧，好像珍宝一样，我们很认真的去找，因为对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第二点，它能带来我们有保护，好像盾牌一样，保守我们，护庇我们，还有护慧我们，这些带来我们就好几个的道路啊。他说有公平的路，第二章的八节啊，敬虔人的道，一切的善道， 得生命的路，还有善人的道，还有义人的路。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所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美好的路，近前人的路，一切的善路，生命的路，义人的路。我打个比方，几个礼拜前我去看我的家庭大夫，他说，哎，黄牧师啊，你身体有一些毛病，你要减5磅。我就听他了，然后上个礼拜讲到现在大概3个礼拜吧，我减了3磅了。他说我减5磅对我有身体有帮助，我就说啊，努力回到家里就跟太太说，我们一同做运动锻炼一下。啊，当然还锻炼了第一天呢，哎呀，全身都绷梗，还绷紧，还有呢，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小腿啊抽筋，不太好，啊，过劳了可能是啊。但是有锻炼，啊，我继续来，为什么？因为大夫跟我说，你这样做对你身体好，你要不要做？大夫给你药，你这样吃就会好，你吃不吃？你吃，代表你有智慧。当然你信得过这个大夫，但是你不吃，把这个药，哎，不要，不要。给你的都扔掉，最后有没有智慧啊？没有。大夫说了，这样好，你跟着做，结果就好了。上帝借着所罗门所说的，如果我们寻求这个智慧，最终我们带来善道、生命的道、义人的路，都是好的，有保障，有保护，有误会。好像盾牌一样，盾牌比较过敏啊，这个字啊，但是圣经用了，我就只能这样用了。盾牌就是说保护我们的，没有这个盾牌，你防不了周围很多的攻击。但是智慧帮助我们，好像一个盾牌一样保护我们，我们能得到真的智慧。所以当我思想箴言书31章经文，有120次出现智慧，然后有40多次出现聪明，然后有30多次出现知识，加起来大概差不多200次出现在箴言书31章里面，重重复复告诉我们智慧、聪明、知识，还有智谋、谋略等等的东西，加起来让我们要把握的就是智慧，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给我们的生活定准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该走的路应该是怎么走，然后这个智慧误会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达到怎么样的结果呢？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连续和平安嫁给你，你顺着他了，走这个义的路啊，不要去恶人的道，然后远离他，并且你要追寻这个智慧，让智慧成为你生活的一个方向，生活的里边的一个宗旨，那你知道怎么生活，待人处事的时候，你没有太多的矛盾，没有太多跟别人之间的冲突，然后你知道如何去待人，别人就如何去待你，这是耶稣的教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这个选择公义的道路，它有诱惑，在我们身边经常有的，同时间我们怎么拒绝这个诱惑，得着智慧就能拒绝这些的诱惑，同时间也让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正义、公义的道路，让我们走在其上，可以看见上帝的祝福领导我们。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主，谢谢你，今天这个经文，我们所谈论的箴言，使我们从其中发现所罗门的智慧，不但是往过往的年日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同样可以发现其中的真理。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能听进，能明白，能藏在我们的内心，就是你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同心来仰望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往后的生活，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想起你的话，你的箴言，你对我们的训诲，还有解释的纪律，我们要学习遵从你的教导，如何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